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的是 Xrays 交易所共同创办人 Winston。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台湾的交易所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发展。听说目前有一些监管的法案要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议题可能会对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在过往呢，大家对于加密货币的印象都是好像是不是现在都没有法律可以监管，那由于这个原因就会导致很多人不敢入圈嘛，可能怕说我买卖这个加密货币会不会触碰到什么法律的红线。所以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就会看到说台湾其实已经开始在悄悄的这件事情要发生了。那先跟听众讲一下，我们上一集其实有跟 Winston 聊了蛮多的议题，那包含说稳定币的运用，那像 Solana 近期表现得非常好嘛，那其实背后它其中因素是 Visa 他们有开始接纳稳定币这样的技术，所以如果上一集还没听的话呢，赶快回去听。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现在台湾的准备要筹组加密货币的工会了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 Winston， 他也是目前这个 VASP 的工会筹备小组召集人，所以今天想必可以跟我们聊很多这样的议题。那首先呢，当然就是要问说，先前我们其实看到台湾在讨论监管的时候讨论了好几个版本嘛，可能一下要自律啊，一下又要工会啊，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大家网络都查到说金管会那边其实有反洗钱的27家业者，那这个到底差异在哪里？为什么现在突然要筹组工会了？对于大家的影响是什么？尤其是对于我们一般投资人来讲。
OK， Setos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VASP 工会，这个同业工会，其实 VASP 就是什么？就是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 就是说虚拟资产的 service， 这个服务的供应商，这个工会，同业工会。那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产业已经进入到不得不监管的时候了。 OK， 那上一集我们有提过，就是为什么到不得不监管的时候。那政府要监管这个产业的时候，它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很 hash，就是很激烈式的监管，那就是假设说你创造出了很多的受害者，他必须要介入监管你。 OK， 可能直接就是出专法，然后限制你的使用范围。那另外一种是说他可以温和的跟你互相学习，如果他认为说这个产业确实就是在这个长久的经营过程中，这个市场的历练过程中，他确实有那个可能性，它可以变成一个有潜力的产业，可能可以不只是为这个公司或者是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这个产业政策带来正面的可能性，然后又一直以来这个业者有没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这个问题，那它可能可以采取这个温和式的监管，就是慢慢的学习，然后用沟通的方式慢慢去互相学习，然后一直到大家都知道说那正确的这个法律应该要怎么样去设计， OK， 专法应该怎么样设计，到时候再说。那台湾我必须要讲说，我们其实发迹的很早，尤其在亚洲，真的领先于什么日本啊、韩国啊、新加坡。OK， 2013年就真的开始发迹了。那也很感谢，就是这十年来，这个在台湾一直努力不断的业者啊，这些三大 Beetle、MyCoin 啊、Ace 啊这些前辈们，他们其实在这十年来其实都没有出什么差错。所以当然零散的有一些些，可是实际上面属于本土业者所创出来的这个灾难其实真的不多，都是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代表说业者在过去十年来展现了充分的自律。 OK， 所以我们争取到这个空间，我们争取到的空间说政府并没有用很就是硬的手段来直接监管你，所以我们看像是这个孟加拉是直接讲说一切都是违法的，你碰了就是犯法要关。 OK， 那我们也有像是新加坡，我们也有像是日本，它也是处于这种比较温和的模式来去做。那所以政府要监管，可是政府对这个产业不熟悉，如果说它贸然的去设定了这个专法，它可能会抑制这个产业生长的空间，可能会错过台湾有可能在这个产业有领先的机会。 OK， 所以就是政府就是它推行工会还有自律规范先，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说其实这个工会啊，它跟一般的协会其实最大的不同是这个工会带有监管的性质，它不是说这个工会有监管的这个 power， 有监管的这个义务，或者有监管的这个力量，只是说它就是政府未来要监管这一个产业的一个工具，所以它会先让你成立这个同业工会，因为业者最熟悉这个产业的一切。 OK， 所以你业者，我们让你成立工会以后，你推出你自己的自律规范，你业者你自己讲这个产业你希望政府怎么管，你的自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自己知道说这个产业危险在哪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先产生一个自律规范，让你们业者自己去商量，你推出的自律规范你要上交给政府， 政府同意 OK， 那就先用这版的自律规范先开始，其实我们不能讲监管，我先让你市场 OK 先营运 OK， 那一定会有问题嘛，就是会有些业者就是一套规范不可能适用于各行各业，就连包括这个 VASP 就是 Crypto 这个产业，它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形态的业者，有的是钱包，有的是交易所，有的交换所，有的 OTC， 有的 P2P， 你很多很多不同的样貌，但是至少说你们业者自己先讲 OK 什么样的形态就是最符合，那我们 run 看看 OK， 那再过一阵子再回来商量什么东西要再加上去，什么东西要拿掉，所以不断的这个靠这个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直到最后希望能够堆叠出一个政府它能够有效监管，做出风险性切割，能够维稳，那产业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发展，所以这个是这个同业工会的宗旨，所以先成立同业工会，再由同业工会去制定所谓的自律规范，然后自律规范是大家基本上就是宣誓嘛，所有业者宣誓 OK 我会按照这个自律规范所讲的一切来运营 OK， 那如果说我有违反，因为它还不是专法，所以不能说有没有政府就会一定就是会怎么办，但是它至少有一个这个 base， 诶你都已经宣誓过，这都是你们这些工会自己讲出来自律规范，你为什么违反，它至少有一个依法有据的一个模式可以去或去惩罚你或者去监管你的这个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工会成立的初衷 OK， 也是个工会你可以把它理解它就是为专法先铺路的一个民间和政府业者和政府沟通的一个良性的管道软性的管道。
嗯，那刚刚有听到几点是说，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专法的前哨战，所以目前其实还没有进到专法的阶段，那是不是说未来像是交易所它可能就可以开始做，它就可以登记一个业别说哦，虚拟货币交易所这样子的，然后大家是不是也比较有依法可循，是目前是走到哪个程度呢？
OK， 目前为止因为内政部金管会 OK， 它目前为止是让这一个工会是由政企局去主管而不是银行局 OK， 所以它其实很限缩在所谓的交易所 OK， 但是当然是比较可惜的啦，可是也因为这是最急迫的，因为你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交易所嘛，你说钱包的业者啊，它比较不太容易去发生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交易所是比较急迫性需要去监管的 OK， 那交易所就是这个性质跟政企局比较像，所以是先由政企局介入OK， 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 VASP 所有的一切规范有没有，它是非常非常非常贴向交易所，也仅至于交易所，所以会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乱七八糟，没有 NFT 啦，然后没有这个钱包业者，这你所有规范都是交易所，可是这就是第一步嘛，政府的第一步，这并不是说就是业者不想要把其他的这个业务范围纳入，只是说总是要个先开始，不太适合照进，因为政府他对这一件事情他不是非常的理解，就算说他一定是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去看这个产业，研究过这个产业，可他毕竟不是业者，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是三不管地带嘛，台湾就真的是各家业者有没有在没有任何的法律的这个 reference 之下或者这个 base 之下就直接先开业直接先做 OK， 那很有幸的是说我们没有闯出太多的祸，也才因为这样我们争取到今天这个机会，它是用软性的，所以也在此跟就是其他的产业，或许这一轮就是在这个 VAS 上面它其实是没有把你的业务范围归纳进去，可至少它是先开始 OK， 所以在这一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架构，就是说除了你现在的 VAS 就是所谓的 VAS 交易所啊，交兑换所这个业者之外，其实它还是可以去用工会去成立这个不同的这个委员会OK， 所以你可以作为钱包的委员会，委员会你当然不是什么理监事，你当然就是它其实不在于这个工会的主体之下，可是它是一个就是附属的机构 OK， 那你可以先开始把各种不同的委员会，钱包委员会 OTC 委员会 P2P 委员会一个一个设立起来，那你因为政府遵循我们做自律规范了嘛，那我们先讲虽然政府还没把这个纳入进来，可是我们先讲说诶我们觉得说这个 OTC 业者可以靠行啊，目前为止的这个兑换所或者交易所啊，在不违反政府原则之下让他尝试看看 OK， 你可以提案，你可以 run 一阵子时间给他提案，然后再 run 一阵子时间，如果提案他通过，他说 OK 经过六个月的 running， 我觉得说我现在可以接受你们这个 committee 的这个提案，你要把 OTC 业者纳进来 OK， 那我们就依你的自律规范，我觉得你的自律规范也合理OK， 那我们就先让你就是试看看，那你可能试了再试六个月 OK， 那你的效果是不错的，那想说 OK， 那我再把你纳入主结构里面，这个 VASP 的主结工会的主结构里面，这就是一步一步就是循序渐进分层管理，慢慢慢慢把它补齐，因为这个不能照进，对啊，所以目前为止其实这个工会齁它都还在这个筹备小组，所谓的筹备小组就是说因为一个工会你必须要有个经济部和行业别，它必须要先出来到底均匀通过的交易所它是属于哪个行业别OK， 就是每个行业在经济部都有一个行业别嘛，它还没出来， 那它也没有商业代码，所以这个要等政府先出来的这个商业行业别还有商业代码，你才有办法筹组这个筹备处，正式的筹备处。OK， 然后筹备处在完成政府所要的每一个条件，那你工会就成立了。那所谓的筹备小组，就是因为行业别这个商业代码都还没出来，那我们大概也知道说政府会需要哪些前期的作业，所以我们先自发性的成立了一个这个筹备小组，所以它还不是处。OK， 筹备小组先开始去作业，跟政府，他现在也在跑他流程嘛，政府也在跑他流程，经济部、商业司都在跑他的流程，那我们同步也跑我们的流程。OK， 那希望他的行业别和商业代码一出来的时候，筹备处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成立。OK， 那筹备处在完成政府所要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成立工会。成立完工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制定这个自律规范。OK， 这个行业的自律规范，制定好这个自律规范就上呈给政府，政府如果 OK， 就开始运行。然后一阵子过后再 review 这个结果， OK， 再修整这个自律规范， OK， 来往一直到后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法令，希望是它能够就是统整的这个行业上上下下每一个环节所应该要有的这个规范，然后再开始进入这个司法的阶段， OK， 就是希望专法能够落地，甚至有这个执照可以开始产生。它大概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这听起来感觉很像是，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很像是玩游戏的练习模式嘛，就是我可能会先试一下，诶，我这个装备这样子配，我那个技能这样子点，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去真的游戏里面再去这样试试看，先确认有没有问题这样。
是啦，就是有点像是政府开放了一个环境给你嘛， OK， 那你先试嘛，但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先跟我讲嘛，那怎么做你先跟我讲， OK， 那我同意了以后你就试看看，试的成果好我们就 OK 纳入，不好我们就再修改，一直做到成功为止。对，因为大家要知道一点，就是说错误的法令齁会比没有法令再更可怕。OK， 你看美国法令已经这么的完整了。OK， 那我们亚洲的新加坡哇来势汹汹。OK， 那这个 UAE， 就是这个杜拜阿布达比这个区块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也非常的积极。OK， 所以法令其实最终它是助攻的一个工具。什么叫助攻工具？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产业，我们的民间的能量是很高的，开发能量啊，这个业者很多啊，可是如果没有合适的法令，我们绑手绑脚以外，我们吸引不到全球的人才。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讲美国，讲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太远，你可以看一下新加坡。新加坡它的法令因为研究的太完整了， OK， 研究到就是说这个法令一出来的时候，没有，那我们上一集有讲嘛，银行都不敢对接交易所。可是如果你能够就是拿到新加坡这个执照，因为他这个执照然后认可的执照，所有的银行都会欢迎你，因为他知道说政府会做有力的监管，而且他有法可循，而这个法令是好的。所以那哪个业者不想要赶快对接这个银行啊，这个传统金融上面保险业啊，然后银行业啊，大家都想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国的法令 OK， 他到最终就是以新加坡为重，到底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到新加坡落地。 OK， 所以你听到什么 OKX 啊，Binance 啦，这些包括这个 Crypto.com 啦，之前的 FTX 啦，每一个人都免不了去新加坡，就是因为它的法令太完整，而且这个完整到传统金融机构也都放心，所以在那边你可以得到最多最多的资源去连接你的业务。 OK， 所以工会它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跟政府一起研发出来，研究出来一个最合适的法令。 OK， 最终这个法令希望能够作为这个业者助攻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大量大量吸引国外的资金和人才在台湾落地。对，所以这个是工会的愿景。对，
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一下好了，就是既然谈到监管，那监管对于一般人的它的影响到底是，因为过往我们其实没有监管，可是也台湾的交易所也都发展的好好的嘛，所以意思是说过去是因为大家都大部分都还相安无事嘛，那未来如果制度越来越完善之后，如果有人做了坏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法令然后可以来处理这样的状况，那现在是没有，所以现在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其实是不太晓得要怎么样去处理的，是这样子吗？
当然最基础的理论上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对于市场上面实质上的影响力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上一期讲过，就是就连台湾我们的人口超少，在普及化的过程中有没有，为什么这么的慢？大家要知道，就是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情，就是把你口袋的钱放到我的口袋， OK， 然后把我脑袋的东西塞到你的脑袋里面去。这一个你要叫他把白花花就是很辛苦赚到的钱去买一个他看不到的东西，然后这个产业时不时就有负面的新闻，他其实信任层级的这个壕沟太大了，太难了。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加密说不合理或者是任何的事情， OK， 就是它就是一个 有这么严重这个信任层级的问题，你在讲的是金融，你在讲的是人家的钱啊。OK， 所以如果真的要普及化，实际上面它最合理的过程是说，如果今天你想，就算我是 X-Rays， 我是 MyCoin， 我是 B2O 这个，甚至我是币安这个全球最大的交易所，或者 Coinbase， 那如果明天是中国信托推出交易所，你愿意相信哪一个？对吧？对吧？
是。
那如果中国信托就推出了这个交易所 ，OK， 是不是很大量很大量的这个一般的散户，他是不是就更愿意做尝试？是不是这个普及化过程中，有没有他能够大量大量被使用？现在我们就走到这个十字路口 ，OK， 所以我们快要跨过了这个 Early Adopter， 走到 Mass 就是一定会受监管 ，OK， 那受了监管，你其实可以省略掉很多的过程。什么意思呢？你要用 DeFi 吗？你真的要用 DeFi 吗？这超难用。你真的要用这个私人钱包吗？冷钱包吗？这不是。对，用冷钱包是最对的概念，你的钱在交易所就不是你的钱，这大家都知道，就是只要有一定的这个知识的人都知道。可是保护你自己的私钥，然后呢私钥掉了什么东西都不见了，这个是一般人熟悉的流程吗？好像也不是吧。你的银行的账密忘掉了有没有？你是不是走进银行证明你的身份，他就帮你 recover 回来了，对吧？所以如果有一个法源的依据，就是有一个专法过来，而且他做出了系统性切割。什么叫系统切割呢？就是哦，那如果说这个中国信托的这个哪个被害有保险公司会愿意理赔，保险公司后面有什么什么什么都有。OK， 那这个系统性切割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大量大量省略，就是很多很多的流程。OK， 那买加密数货币、投资加密就跟买股票一样简单。OK， 一样的安全对于民众的观感而言，因为政府做过系统性的切割，所以我常讲过，现在交易所很可怜的是说。我必须要把安全交易所一间安全的交易所摆在最前面去当做一个就是销售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我的交易所很安全，我的交易所这个冷热钱包分割。可是实际上面对一般人而言，你在买外汇，你在买股票，你在买期货，你需要去担心交易所会倒吗？
完全不需要。
对啊，这不在一般人的这个范围之内吧。可是我使用你现在形式的这个中心化交易所，我却要随时担心你会出事。那我只不过是要做个交易，就是一般人啦，我只不过是要做个交易，对我来讲这个鸿沟太大了啊，让我不要去曝险在这个交易所随时会倒的可能性的话，那我就要学习去用这个冷钱包。可是我用这个冷钱包，我自己的资安意识又够吗？我不会被钓鱼？就是那个我的这个私钥或者是我的这个 recovery phrase 这个词助记词有没有会不会丢掉？那我的资产就全没了。这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反就是一般的人性。 OK， 所以落地以后有没有我们可以大量把 UX 这件事情，就是 user 的 experience 这件事大量降低，我们可以大量大量提高就是大众对这个产业的投资的信任度，它的恐惧感会降低很多，因为他会认为说有没有一切都是被监管过的，一切都是有做出系统性分割，他就相信嘛，政府你发个执照，然后你的会计师出去的这个 audit 他有帮我做好就是该做的工作，然后你又是个什么中国信托，你又是个很大的这个金融机构，那么它的这个恐惧就比较低，所以这是一层意义。你在 massive adoption 的动作 ，OK， 就是的过程当中免不了。因为如果哪一天要到我爸爸妈妈都可以买，是不可能是这种我目前为止这种模式存在，就是做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没有到达那个状况，我们就不能讲说我们走到了这个真实的这个渗透这个 mass adoption。OK， 那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它还有另外很重要的意义是说，这也代表说这个中心化交易所会严重的被政府所控制嘛，对不对？在他的监管眼皮的底下，他说你能做你才能做，这是不是违反了我们这个产业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特性？所以对我们而言，大部分而言，你认为中心化交易所比较合理还是去中心化交易所比较合理？我想大部分就是在这个业界的人会觉得去中心化交易所比较合理，可是问题在于就是那为什么没有人去投入资源在去中心化交易所？曾经有一度大概四年前就是有投入了一段时间去中心化交易所，后来就停摆了，大家不再把资源往中心化交易所去开发。为什么？因为中心化交易所比较好赚啊，去中心化交易所没有那个路很长啊，这些体验真的很难做到像中心化的体验这么的好，相对性这么的好。所以我现在开发去中心化交易所 OK， 那个不方便的程度对比我去主打这个比较安全比较这个没有这个中心化的问题有没有，它跨入不了，大部分的用户还是会使用中心化交易所。但是一旦有法令的时候，它形成了什么既得利益者，就是它是个特许行业。 OK， 那它特许行业就是说你只有部分的人可以做，那这部分又要受这个政府的监管。 OK， 所以就会有大量大量的资源再继续投入野蛮生长，所以你会看到去中心化交易所会蓬勃的发展，然后它 push 大量的资源往那边做，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政府所要的每一个东西，而政府也不可能就是永无止境的发出100张200张300张的执照，不可能。你就看银行，到全台湾有几间银行，有几间不是分行哦，就银行中信啊富邦啊，有几间这样的银行。 对，他就必须会是这个样子，他就必须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大量的人有没有就会往去中心化走，那这也间接的形成了一个抗衡，等于说政府来监督中心化的交易所，而去中心化交易所来监督政府。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把你的法令设得非常的不方便，假设如果政府讲说，哦，虚拟这个货币就是个商品，它不是个货币，所以每一次的买卖都要 5% 这个 VAT 这个营业税，哇，糟糕了。 OK， 你买个比特币要付个 5%、嗯、那你这会造成什么问题？那所有的人，大部分人就往去中心化交易所走。 OK， 因为你法令出来了嘛，我买了我就要付 5%， 我不付 5% 我就违法了，很明确的定义这样子。 OK， 我就往去中心化走。那去中心化一去，你不在你政府掌控的范围之内，你还是有可能在发生这个社会性的问题。 OK， 所以政府一定也不乐见，所以这会形成政府在考虑它的法令监管的时候，它也需要去考虑这个平衡。所以这个专法或者这个未来的监管有没有会造成，对我来讲它会造成这两项正向的这个发展，一个就是 massive adoption， 第二个就是它会 push resource 往去中心化的这个交易所在开发。 OK， 然后去中心化交易所会形成就是跟监管这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哦，这蛮有趣的，这已经到第二层第三层去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 Uniswap 可能交易可能滑价啊，手续费啊，可能 0.1% 0.5% 就受不了了，但是如果之后是 5% 的话，那肯定的嘛，那我肯定去 Uniswap 交易啊。
是，
对啊，
事实上这个已经发生在现有的印度啊。印度在去年七月份有没有实施了这个 TDS
重税？
对， TDS 的意义就是你买卖加密货币有没有要付出 1% 的税，然后你的资本利得等于说你赚钱哦，要付出 30% 的税、
哦、
OK、嗯、然后你的赔钱还不可以跟你赚钱的有没有互相就是消抵，结果就是 98% 的量往外面跑了、嗯、就不在印度了，就大家都跑去境外的交易所。所以现在政府有没有就是、嗯哦、就是他知道说有没有这个法律定的不对，所以现在正在紧密的讨论 OK 要怎么样再把它修回去、嗯、所以这就是一样啊，就是这个概念你引用到去中心化中心化，它的概念差不多就是会这个样子，是个良性的、嗯、而且是必然会发生的。
对，然后我刚从前面的这些问题然后大概了解到说，其实像监管的这个方面呢、啊，它对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两层意义嘛。第一个就是说像现在大家去银行你钱放在里面也不会担心，但是其实它是后面可能有一个存保机构嘛，它会保大300万，意思是说你如果在里面放了500万，银行倒了，然后他可能就是会赔你300万这样，他后面有一个保险的机制。但是其实大家可能根本就不 care 啊，因为大家就觉得啊，银行就安全啊，倒了政府肯定会救，所以希望加密货币走到这个阶段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真的走到那个阶段了，那就回到前一集讲了，现在全世界的加密货币接纳的人口只有 5%， 这个就是往上推到其他 95% 的一个机会嘛，大概听起来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就是拉回来说，好，我们知道现在要监管了，那监管这件事情对大家最切身相关的肯定是哪些交易所会进来参与嘛。那台湾当然肯定的嘛，台湾这些大交易所刚刚提到MyCoin 啊 BitO 啊然后 ACE 啊，他们肯定会进来嘛。那海外的呢，譬如说币安啊，譬如说 Bybit 啊，譬如说 OKX 啊，大家每天都在用的这些交易所，他们有需要进来参与吗？还是他们的角色会是什么？
OK， 这边就是可能要跟大家做一点就是架构一下这个概念。其实在台湾啊叫做仲业归会。OK， 所以就是每一个行业别你其实都要加入一个工会或者是协会。OK， 你去 Google 什么叫仲业归会。OK， 你大概就看到。OK， 这也是我在经历这个 VAS 这个工会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还有这个法律。所以其实这个 VAS 工会有没有什么人应该加入，什么人 OK 不能加入。是每一个人，你只要你要营运这一个项目，你就一定要加入。所以我们在成立工会这个召集小组的时候，就是筹备处的召集小组的时候，有很多业者他很紧急的、很害怕的是说，我也要加入这个筹备小组的这个召集组之一，因为他害怕说未来啊，他可能就是不能加入这个工会，他就不能营运。这个不对，完全不对。你只要有过反这个洗房办，就是这个反洗钱的这个声明的名单，政府就是强迫你。一定要加入这个工会，而这个工会不可以不收，没有这回事，就是你可以还排除任何人，没有，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加入，你只要在中华民国的境内 OK 你通过了这个反洗钱的这个名单，你就一定要加入这个工会 OK。 所以不管你是境内或境外，在这边你要运行任何一切的这个商业行为，你就是必须要加入这个工会。但加入工会以前，这政府要你先做完这个洗房的声明，反洗钱的声明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概念。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所以国内的业者只要是 VASP， 你就是必须要先去申请这个反洗钱声明。申请到这个反洗钱声明之后，你就一定要加入这个工会。OK， 那国外的业者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币安，其实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最合理的架构未来应该会是这个样子。币安它有国外站，也有国内站 ，OK， 所以你今天在台湾落地，你一定要有台湾的公司 ，OK， 所以台湾币安台湾的分公司会需要成立，你在台湾这边就是要有一个合法的这个法人机构 ，OK， 好，你用这个机构去申请这个洗房声明，你过了之后，你就可以加入工会。可是目前为止的这个原则指导原则已经出来，这个十项的指导原则，它有一项是说你不可以经营任何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OK， 所以就代表说你币安在这边落地以后，你也只能有现货。跟我们其他人是一模一样
，OK，
那对他就是这样子 ，OK， 因为他就是指导原则的其中之一啊，他就是现阶段他就是不准衍生性金融商品出来 ，OK， 好，那币安还有个国际站 ，OK， 那这个国际站有没有是主要是这衍生性金融商品为主嘛？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的业者，国外的业者他会想要就是用一个机构在这边取得到法币的对接口 ，OK， 然后运营现货，所以让用户可以轻松的把台币打进去。然后买到了这个 USDT， 再把 USDT 打到国际站，然后让国际站这边可以让大家做衍生性金融商品，这件事情也是绝对会被制止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对国内的业者不公平啊，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是 BN， 你现在就要考虑咯，你要落地台湾，首先你要成立台湾的公司，然后台湾的一切都只能台湾公司运行，包括甚至未来一切就是包括你这个冷钱包的私钥都必须要在台湾归管，类似这类的模式都一定要在台湾， AWS 也要在台湾，资料库要在台湾，未来这个一定会补齐。再来就是你的国外站必须要 ban 掉所有台湾的用户，你看，所以币安有这个币安的 Binance US， right， 就是这样的运行模式啊。OK， 你不可以用投资部的这边，因为你会造成这个不对称的这个优势，所以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样子不就倒退一步吗？为什么？因为实际上面一间交易所啦，你先不要讲说什么安全不安全这件事情，我们在讲交易所这三个字，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一般用户有没有，其实一间交易所不应该是他考虑这个交易所明天会不会倒，有没有？如果有法令的话，没有这个应该要系统性契合做完了。所以一个好的交易所的定义，在安全之前应该是这个交易所有没有交易效率嘛，服务好不好嘛，手续费 O 不 OK， 有没有竞争力嘛，这一切才是正，就是用户应该要去评估一间交易所好不好，有没有竞争力，应该是在这一边。可是偏偏任何的金融商品，你没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辅助，你是不可能有足够的流通性，你的这个差价就会变得很大，你的成交效率就变得很糟，非常的糟，这是一定的。所以你看台湾所有的交易所有没有，你那个价差啦，有没有这个差价滑价啦，或者是深度啦，其实跟这种国际的交易所，特别是这个期货型的交易所，它没得比的，是没有办法比的。 OK， 这个是没有办法，衍生性金融商品就是一定会比较有更好的效率。所以怎么办呢？这也就是工会有没有未来的自律规范，我们会希望能去推广，虽然说现在还没进入到这个阶段，我们会去推广说，就是那这种事情对别人来讲它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嘛，我就是我不进入你台湾，你的台湾用户到我这边来开户有没有，就是反正我本来就在你台湾没有被纳管，那倒还 OK， 我只要不要在你台湾这边行 marketing， 不要做任何的活动，OK， 那你用户自己要来我币安 ，OK， 你台湾管不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哦，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那用户在这边有没有？他有极好的效率，所以他的 trading volume 就高，那我的手续费可以收的比较多。可是我一旦落地以后，我这个也不能做，反倒是反效果。OK， 可是台湾的交易所又需要这个足够的深度，没有衍生金融上面不行，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想要推广的是上下游的概念，可不可以？你币安也申请落地，但是你不应允任何的散户。你只能 onboard 我们 Vastmin 的交易所 ，OK， 所以我们交易所的所有部位都往你那边避险，往你那边后抛，所有的 market maker 都只能做 Vast 有落地的国外交易所、期货交易所 ，OK， 甚至选择权的交易所。你只要在台湾落地，你就可以 onboard 我们讲这 accredited investor， 甚至就是国内的交易所的所有的部位。所以国内的这个造市商、国内的交易所，全部把台湾所有的深度往后抛到这些交易所里面去。OK， 那这些交易所因为我们要做到系统性的切割，这些交易所明天可能倒啊，那你不会往那边抛不是就出事了吗？所以这些交易所，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交易所，我们不会放任何的资产在你这边，你要放额度给我们。 OK， 那我们就是做 T1 T2 settlement。 OK， 所以就是像现在你买股票，不是你敲单了以后是 T1 T2 才把钱就是去 settle 掉吗？我们用一样的概念，就是一样的概念。对，所以你币安假如说你放给台湾一间交易所，一间 VAST 里面的交易所，工会里面的交易所，你放100万的额度给他，当每一天晚上的时候或者明天8点钟到底谁欠谁多少，你就 settle 掉，继续再继续。所以如果今天发生了这个币安，不要讲币安了，国外的交易所，任何一间交易所就是突然间出事了，你其实是没有部位在那边的，所以国内的交易所是被保护住的，然后国内的散户有没有一毛都不会有损失。 OK， 然后国外的交易所它其实拥有所有的深度啦，因为国内的交易所都往你那边抛，这样的上下游概念是不是更合理？是不是币安就是不管是你单干进来有没有，然后牺牲掉这个你国外的交易所不可以让台湾的用户去玩这个期货，这意义没有达到啊 ，right？ 是不是更合理 ？OK， 一直到哪一天 ？OK， 我们这个期货或者是衍生金融商品有没有？我们的这个金管会还有这个证期局，它也过了，那当然大家就可以做啦，在同一条就是起跑线上面，那就是自由竞争啊。可是现阶段有没有是非常不合适，就是有这种不平等的，因为那你等于是在处罚这个完全合规的嘛。我们想要推就这种上下游概念，我们要欢迎国外的交易所过来，可是这是要形成一个生态系 OK， 做出绝对的系统性切割，谁负责哪一个环节，没有谁吃谁的豆腐，一加一发挥大于五，那最终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结构，受益的会是一般的散户，因为台湾的交易所变得非常非常的安全，也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OK， 所以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说，照原本的那个框架之下，就是境外交易所它根本没有理由要跑来台湾开什么分公司子公司，因为它的利润肯定就会变少嘛。但是现在想做的就是说，它进来但是它只服务交易所，它不服务散户，然后让你们可以去做对冲这件事情，从而让大家平常在台湾交易所可能买比特币就可以买到非常好的价格。不然老实说，现在大家可能都是习惯我买了 U 转去其他境外交易所去买了嘛，但未来如果这件事情能成真的话，直接在台湾买价格也不会差太多，而且大家照样可以在币安交易衍生品、交易合约，这都是没问题的。
不行
是，
对，就是如果币安有在台湾落地，他就不可以 onboard 台湾人去那边交易这些东西，不可以，除非你不要落地，除非你什么都不要申请，对啊，
哦，
所以他就是这层的关系。对，那你申请了有没有？在现阶段，因为我们没有开放衍生金金融商品嘛，就是金管会没有开放这个可以营运这个项目，那你的国际站就不行，所以那你倒不如就是你的衍生金融商品让交易所用嘛，去后抛嘛，那你放个额度做 T1 T2 的 settlement， 就是清结算，做出系统性分割，这样才合理。那一直到有一天，就是台湾它开放了申请金融商品，那大家都可以做啦，币安也可以做，各凭实力。对，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一个权衡啦，就是到底要纳入一个监管体系，然后大家都放心，还是说维持原样？
是，所以你要二选一。对，当然币安也觉得说，那我干嘛？我也不想要放额度给你们里面的交易所。OK， 那我就维持现状，反正你台湾人也大量大量都在币安做，也可以啊。那你就要选择这条路。对啊，他就是这样的概念，不然他没有一个，他有一个前后顺序嘛，不然你要惩罚就是这些在台湾这些业者嘛，对啊，而且一旦这个工会成立了以后，然后这个自律规范出来以后，他指导原则早就已经出来了嘛。其实你国外交易所是，你就算没有要台湾落地，你就是你要从境外营运台湾的市场 ，OK， 你在台湾就是不能做任何的这个行销，不能做任何的广告，甚至所有的 KOL 不可以帮你就是做任何的活动，什么都不行。那一做有没有，那就是有法则，因为你违反我的法律，我的指导原则。对，
OK， 了解。那听起来就是说，假使啊，未来交易所开始纳入监管之后，大家一定最关注的就是前面有提到嘛，纳入监管之后代表我们的资产是相对可以受到保障，相对安全的。所以我这边要举一个例子是说，像去年那时候 FTS 爆掉的时候，全球的投资人肯定都是重创嘛，但是日本他们当地的监管法规相对的严格嘛，那 FTS 当时在日本那边有一个 FTS Japan， 所以事件发生之后就发现说，因为他们当时的监管法规导致日本的投资人是可以提前把钱先拿回来的。那在现在的我们提到的这个监管法规之下，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当然大家也会说，哦，我冷热钱包都隔离啊，哦，我法币都给谁托管啊，那这个到底差别在哪里？
所以这就是最终希望能够形成的样貌嘛。OK， 所以现在指导原则这十大指导原则并没有讲说你的钱包必须要在国内啊，这些东西都没有，都还没有讲到这边来，所以这就是自律规范的问题啦。就是工会成立以后，由我们这个业者去做出这个自律规范， OK， 一步一步的把它修整到这个地步去。日本之所以就是 FTS 事件都没有人受伤，它很简单的就是说 FTS Global 跟 FTS Japan 是完全不一样的单位。OK， 你 FTS Japan 钱包 OK 一定在境内，而且一定有做 segregation， 就是隔离。OK， 所以不可以跟你的国际站的混在一起，那是属于我们日本国民在你那边存的加密货币资产。那你的法币也要做信托，就有一切一切的隔离所在，而且一定有法律关系。所以当你 Global 站出问题的时候，没有，你绝对烧不到我 FTS Japan， 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单位。OK， 那我就是因为他们的系统性结构做得好，而且所有的这个资产都在境内，这个私钥都在境内。OK， 甚至我在想啊，他的甚至连这个云端的这个 AWS 啊也都在境内。OK， 所以他可以就是轻松的帮他的 user 去 recover 回来。VAST， 我们台湾的 VAST 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 当然它还是有取舍，它还是有取舍，但是这不是一天就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做到这么的硬，你要知道，像日本的交易所也没有稳定币哦，没有 USDT 哦，没有 USDT， 而且它是要内部的深度，是属于日本的深度，你不可以引进国外的深度到里面去，所以它有做出层层的切割。我说它不见得就是有足够的流通性，或者是 spread 不见得是低的，可是它换来的是很安全嘛，因为它完全是隔离的嘛。OK， 那如果我们 VAS 公会在现阶段马上就做这么的硬的话，恐怕会有很多业者他做不到，就是会有，因为这个投资不小，就是如果说你要架构一整个能够去符合这样的系统，其实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得到的。可能数额交易所没有，就是它有可能需要很高的资本，就是在更多的资本，所以还是要循序渐进，因为毕竟我们台湾并没有太严重，就是这十年来走来都还是相对性的，因为政府都没有讲说我不可以做这个衍生金融商品，但是也没有一间在过去十年推出了衍生金融商品大量在台湾做啊，所以因为我们是相对性的这个自律 OK， 所以我们换来的就是比较缓和的空间，但是这就是这个工会需要做到的，慢慢的慢慢的 OK，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自律规范一直往上堆，现在可以以最低的标准 OK， 让大家可以先开始跑 OK， 可是可能再过一阵子以后，我们需要钱包升级，所有的人必须钱包的规则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这中间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排除掉小的嘛，我们希望创造的效果是说你小的可以长大，然后大的可以长巨，工会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效果。所以有没有那个可能性，我刚刚讲的就是引起有上下游观念嘛，上下游关系链的这个可不可以由工会出面去跟这些钱包的业者也去谈一下，帮工会 VAS 的业者谈一个 package，对，只要是隶属于工会的这边 ，OK， 它可以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成本 ，OK， 甚至这个交易所未来的要求不只是有什么钱包一样，你包括就是连你这个方洗钱的这个技术都需要有啊，像我们 Xtrax 用了三套，就是追踪你的币流嘛，有没有就是达到这个不好的钱包，可这个都很贵啊，不是每个交易所都负担得起，尤其是这个新进来的业者，所以有没有可能工会有没有就是某些程度代表所有的交易所跟这些三大这个我们 Xtrax 用的三间业者也跟他谈 OK， 就是有没有用台湾整体的市场去跟他们谈一个很好的 package， 降低就是未来这个要新进来的这个业者或者是现有比较小的业者他都有比较低的成本可以在台湾这边持续发挥他的能量 OK， 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把这个规矩一步一步的把它弄到位，所以它不是一触可及，要慢慢来。因为你今天如果说马上就是以就是像国外这个都已经有这个实力嘛，日本这个实力就是很好的一个借鉴，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可是你马上把它照抄用过来，恐怕你会扼杀很多这个业者成长的能量。所以它还是要一个平衡，慢慢来。可是最终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像刚叙述的，像风险性切割 ，OK， 完全保护这个用户的这个效果。对啊，这就是这个工会存在的意义嘛。
所以现在听起来比较像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每个交易所在处理资产都有自己的一套的他们研究出来的方法，那可能是不是像以前这个手机啊，光充电头就好几种规格嘛， iPhone 他们就搞自己的什么 Lightning， 然后安卓就用自己的什么 USB， 然后未来大家就是一个统一的框架可以去遵循这样。
是，所以工会会有很多不同的委员会嘛，所以会有个委员会，就你有如果看我们的蓝图的话OK， 那蓝图上面有讲一个这个同业标准委员会 ，OK， 那个这个同业联防委员会 ，OK，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委员会就在做这件事情，对啊，去把标准设出来。那这个标准的门槛有没有？看也是不是也能够透过工会的力量 ，OK， 去跟这个相关性的业者们帮这个业者谈到好的这个条件 ，OK， 让大家运行起来成本是能够更低的 ，OK， 让大家是比较 friendly 的环境之下继续小的长大，大的长巨这样子。
OK。所以当然对大家来讲是非常重要嘛，因为我们当然希望未来我们在买卖比特币的时候不需要担心说我钱放在这里到底安不安全，做你想做的交易就对了。那对于未来大规模采用当然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 still early 嘛，未来还有很多人很多的资源可以进入这个产业。那最后就是想询问 Winston 说，目前我刚刚提到的这一切到底进度到哪里了？听说最新进度是12月中你们会向内政部提交工会申请嘛，那这是期末考吗？就是他通不通过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了，就是这个就是政府他就是要透过工会来监管嘛，他就是要透过工会来监管，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期末交，他就是你一定会成立，你就是一定会成立。现在到12月中是说我们正在等政府把行业别和商业代码发出来 OK， 那我们就要正式申请，那所有他所要求的这个文件啊，这个条件啊，你就是 一路补到他齐，就是哦，你要里面的这个机动几间啊，这些所有东西他会所有条件你就一直补到它齐全为止。 对，工会是一定会成立，是政府要成立，不是业者要成立，是政府现在就是我就是要透过工会去监管你们这个产业。OK， 所以不是期末考，就是你们现在就是等我这个行业别商业代码一出来的时候，就直接过来正式的申请，然后把所有的文件给我交齐 ，OK， 让这个工会成立起来。
好，所以听起来这可能有很多进度要追啊，但是应该预期它是会成真的，
那百分之百会成真啊，因为它是政府要的，
嗯，
就是政府要的啊，对啊，就是说，对，就只是说我们要把他要的文件啊，这些什么章程啊，你定的章程是什么？就你定的章程，他要认同你的章程啊。所以就是不断的，他如果不认同你章程，觉得说你的选举办法不合理，那你就再改，那我们就是修改修改，一直修改到他觉得 OK 就上，他一定会发生。对，
好，非常期待，希望在今年跨年之前就能够看到这件事情有一个好的结果出现、哦、那大家以后在使用交易所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放心一点了、啊。
嗯，预计12月中递件，如果经济部商业司那边没有 delay 的话。
嗯，非常期待。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也感谢 Winston 以及 X-Rays 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个访谈。
谢谢 Setos， 谢谢观众朋友，谢谢。
谢谢谢谢，拜拜。
拜。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和 Winston 的访谈内容啦。那从那次访谈之后呢，市场是回温了不少哦，所以出现很多撸钱的活动。所以今天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两个。那第一个就是 OKX 交易所它最近推出的打新活动嘛，这几天在猫群，我们一个讨论群都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哦。简单来说呢，这个活动你可以投入 BTC 或者是 OKB 来白嫖新币哦。那主要 BTC 这个池子目前看起来奖励也会高一些。那根据现在开盘呢，第一天撸了三个小时的试算结果啦，我们就直接照这三个小时的结果来推算。那假设呢，这个 ACE 币哦，它如果达到一开始我们听说场外交易是4U 的话呢，那假设呢，这个 ACE 币是场外交易的4U， 以及 BTC 我们就用现在41000U 来算哦。那如果你有 BTC 底仓的话，投进去哦，你撸满五天大概是4-500U， 那这样算起来年化大概有 285% 哦。那当然你如果是持有稳定币，你用借的也可以，那年化大概就是 200%。那当然这个实际要等开盘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只是说目前试算出来真的是蛮高的。那你如果还不晓得怎么参与的话呢，可以看一下下方资讯栏，我们有写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你撸完这笔钱呢，这个活动只有五天哦，所以今天听到的时候记得要赶快去参加。那撸完这笔钱要去哪呢？绿叶放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根据 Crypto 统计呢，过去这个月哦，绿叶放贷的平均利率有 17.58%， 大概它是实领了接近90000块的台币哦。那这个绿叶放贷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这边就跟大家更新一下，最主要他们最近有推出一个定投功能，那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好、哦、它这个定投功能开了之后呢，它就会每天帮你拿利息去定投比特币、哦、所以如果你接下来想要布局一点底仓来迎接这个牛市，但你又不确定什么时候抄底哦，这个功能就还不错，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当然如果你从前都没有接触过绿叶放贷的话呢，那一样我们下方资讯栏都有完整的说明哦。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记得 OKX 这个只有五天哦，所以4、5、6、1直到下个礼拜一而已哦，所以记得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哦。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啦，下集见，拜拜。